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首席经济顾问表示，美方在贸易问题上放重话，意在促中国展示诚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中朝边界出现了一些放宽对朝鲜制裁和人员流动增加的迹象。媒体观察，外交乌云贸易雨，美中夫妻各自飞。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中贸易战，大国命运的博弈。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问题上说重话，是希望中国关注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但是北京方面到现在也没有表现出愿意诚心谈判。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说，鉴于中国不公平的反击，他要求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加增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美国商务部回应时语气仍然十分强硬，称中国将奉陪到底，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2017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750亿美元。星期天，美国两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在媒体上称赞了川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挑战中国长期的不当行为。川普总统在星期天的推文中写道，习主席和我将永远是朋友，不论我们的贸易会发生什么样的争端，中国将需要清除贸易壁垒，因为那样做才是正确的，关税将是对等的，并会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达成交易，我们两国有远大的前景。韩国检方以收受贿赂和贪污等罪名对前总统李明博提出起诉。李明博被控从韩国情报部门和三星公司接受了1000多万美元的贿赂。检方还说，李明博从他自己拥有的私人公司贪污了3300万美元。李明博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说对他的指控是出于政治目的。李明博从上个月开始一直被收押。曾经是保守派商人的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担任韩国总统，也是在任或离任后被指控腐败的第四位在世韩国领导人。接替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卷入腐败丑闻，星期五刚被判处24年徒刑。美国上个月宣布对进口的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和针对中国商品征收总额500亿美元关税之后呢，中国政府很快就做出了回应，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等106项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总额也高达数百亿美元。目前华盛顿正在考虑对额外的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北京如何回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美中贸易纠纷呢是阴云密布。那么中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反应？贸易战是否在所难免呢？叶冰。
近日美中贸易摩擦呢是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这就引发人们对贸易战的担忧。中国多次表示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也不怕打这个贸易战。三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那份备忘录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那么到了4月5号，川普总统又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再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考虑追加关税。那么中国呢就针锋相对，要对美国大豆啊、飞机等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呢加征关税。那么还有呢，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强硬的表态，发言人陆康就说，中方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公布新增100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的反击。那么中国商务部也发表了类似的这个态度啊。那么今天呢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说，中美双方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过谈判，在当前的情况下呢，他说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冯爽还说，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由美方一手挑起，责任完全在美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冯爽的表态。
时间以来，中美双方的财经官员并没有就经贸问题进行过任何谈判，在当前的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想这次中美经贸冲突是由美方一手挑起，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一边挥舞贸易制裁的大棒，一边口口声声说愿意谈判，我不知道美方的这出戏是演给谁看的。
那么这个在网上一些中国网民呢也表示坚决支持政府反击他们所说的美国对华贸易加征关税这个举动。那么但是呢中国官媒对中国长期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造成中国消费者要花高价购买外国汽车手机啊护肤品化妆品甚至食品等这样的一些商品的事实呢避而不提。那么中国官媒呢和中国官方也不肯承认中国拒不兑现多年前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那一系列的承诺。那么抬高外商投资的门槛，以及在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一些不公平的做法和这个不公平贸易的这样的一些事实。那么彭博社报道说呢，中国正在研究将人民币贬值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争端。不过中国人民银行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尽管美中经贸关系紧张，可是美国总统川普仍然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出善意。那么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习主席和我永远是朋友。刚才这个报道也说了啊，他说不管我们在贸易争端上发生什么事，习近平他都是朋友啊。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将在明天开幕的国际经贸会议博鳌论坛上如何表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齐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中朝关系的最新进展。有消息说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闪电般访问北京之后，中朝边界出现了一些新迹象，比如像放宽对朝鲜制裁以及人员流动增加等等。据说呢，最近朝鲜劳工成批进入中国一些工厂工作，为当局挣外汇。那么中国对朝禁运是不是有了一些解冻的这样一个迹象呢？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了相关报道。那么随后呢就打电话到丹东市的宽甸地区和吉林延边和珲春等地啊，来核实这样的情况。可是接电话的当地人呢没有证实有朝鲜人成批入境的情况。有一位开饭店的女士说呢，当地人一发现朝鲜人非法入境就要报告当局。那么珲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呢，当地的边境看守仍然非常严密，外国人禁止到访，那么，但是呢，这个出租车司机呢还说呢，有中国工厂在朝鲜运营，他前几天呢搭载了一名从朝鲜回来办事的中国企业人员，那么从这个大体上来看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刚结束对华的这个秘密访问，跟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金正恩和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呢以及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呢不久以后也将提上日程。去年以来呢，这个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和这个引爆核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联合国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那么中国呢也这个投了赞成票。去年呢中国禁止从朝鲜进口海鲜，导致这个珲春丹东等地的海鲜进口商呢受到了伤害。那么朝鲜的鱿鱼呢尤其短缺。那么在北京的朝鲜国营饭店，这个东海海棠花服务员呢今天呢我们打电话去，他表示呢这个餐厅啊，这家朝鲜餐厅可以提供新鲜的朝鲜海鲜，而且是这个从朝鲜那边 运过来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我们了解的情况。那么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朝鲜海棠花的这个服务员呢，就表示他们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的朝鲜海鲜啊。那么这家朝鲜餐厅呢是由朝鲜人经营的，服务员呢全部来自朝鲜。包厢呢最低的消费要2800元人民币，才能够这个观看朝鲜的歌舞演出啊。那么尽管去年有报道说呢，由于制裁力度加大，一些朝鲜这个在中国开办的餐厅呢关门了，那么朝鲜劳工呢也被撤回。不过呢，这家东海海棠花餐厅的服务员说呢，这个餐厅呢是一直都在营业，歌舞表演呢也没有停过。另外呢，我们在淘宝网上可以看到有朝鲜名牌大同江啤酒销售，美国之音致电其中的一家电商，对方表示呢是最近才恢复大同江啤酒的销售啊。那么这个他说是具体的时间是三月末啊。那么不过呢，有报道也说啊，这个淘宝网上这个假货充斥，那么上述朝鲜啤酒是不是从朝鲜进口的原装货，它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
嗯，
与此同时呢，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将禁止向朝鲜销售敏感技术。那么这一迹象表明呢，中国仍然在向朝鲜施加经济压力。中国商务部宣布禁止出口离子加速器和离心机，还有这个禁止出口这个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软件和化学物质。那么虽然去年中国同意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制裁决议，但是呢，习近平与金正恩会面后不久，这个中国宣布了这个决定。
嗯，
习金会之前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啊，中国也大幅减少了对朝鲜输出石油。这个虽然这个有报道也说呢，这个也有这个机构发现，在海上中国这个偷的向朝鲜船只这个加油。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如果是禁止向朝鲜销售敏感技术的这个消息呢，这个属实的话呢，这显示呢中国对朝鲜拒不契合的态度呢，也这个耐心呢是越来越减少了。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中国媒体开始对美国口诛笔伐，中国媒体呢痛斥美国的理由是美方挑起了贸易战。而一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同川普总统首次会谈时说，有1000条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条理由要搞坏中美关系。一年过去，贸易冲突阴云笼罩，中国媒体呢开始说中国不是吓大的，阻止中国壮大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领导人汪洋5年前所描述的中美夫妻关系论是不是已经到了7年之痒？双方是否在蜜月期就已经进入电闪雷鸣的口水和招招见肉的这个拳脚之战了呢？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海涛，
徐波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演播室啊。
好，谢谢。
这个中美这次贸易之争呢，引起双方以及世界舆论的这个极大的关注。中国我们知道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中国将奉陪到底，中国官员也口气极为强硬。我们现在注意到的是中国媒体现在像你说的那样开始加入了对美国的口诛笔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如果是崔天凯先生他要是代表中国用那种口气讲话的话，中国的媒体大概是不会有相反的报道，肯定都是这中央高层定的嘛，要对美国展开这个就是不光是行动上，外交部和商务部是用行动，那么媒体呢只好是用这种口号式的宣传来激烈的抨击美国，很多这个文革式的语言也都出来了，就是说好像两个人要打架，我非要把你打垮打倒在地。不打倒在地时也誓不罢休，都是这种口气。那么看起来呢，就是现在双方呢就是都处于一种就是在言辞上也非常犀利交锋。那么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同时要替美国内部就是不同意川普总统这种做法的人说话，而中国媒体呢是一致于对这个对美对外 所以呢，在致使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对这个事件上和对所有的事件上的报道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啊。
嗯，那么你刚才提到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这方面分歧，的确呢，我们注意到在美国许多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呢这会极大的伤害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股市也会这个受到极大的冲击。但中国媒体好像似乎不提这个事儿，就是杀敌一千，你要自损八百这样。
中国认为是杀敌一千，我自损一百啊，就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事儿，特别是最近，有这个中新社他采访了一个国家发改委，中国的国家发改委，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统筹计划，中国以前都是纪委，都是权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单位，计划经济叫纪委，现在他叫这个发改委，就发展改革，所有的这个就是宏观的设计都在他们那个那里。他请了一个发改委的高官，一个姓王的先生出来说，就是用各种数据来各种统计说，哎，这回和中美贸易开战对我们中国没什么大的影响，总体上这个可能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影响，但是基本上对中国影响不大，它的中国的贸易方面不会有影响，就业方面不会有影响，经济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总而言之，这是打一仗，你们美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杀敌我们可以杀敌一千，我们自损只有一百，他把这个经济账呢算的就是，对自己这方非常的有利了。但是这是中国的媒体也基本上都是乐于报道这种这个消息和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消息来源所说的这个报道吧。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那就这就凸显出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的区别。美国的媒体是他就喜忧都报，中国只报一方面，只报喜不报忧啊。
嗯嗯，不管怎么说啊，信心满满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媒体关注的这个焦点都是中美贸易战，但是我们注意到从这个星期开始，有的从星期一开始呢，有点转向了，就是说呢，开始关注到即将习近平博鳌论坛已经开幕了，
对
习近平呢将于明天发表讲话，
对
那么开始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它是这个贸易战呢，因为是上星期四、五、六到日这四天呢，就是双方都发表了很多这个措施也好，言辞也好，川普总统也推了很多推文，那么这四天呢，就是大家集中火力讨论这个中美贸易问题。那从星期一开始呢，因为博鳌论坛要开会了，而习近平要去讲话。那么习近平的讲话呢，有好多海外的估计，他要从很大程度上要修补，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怎么修补呢？就是说，在15年前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曾经承诺过要在某些方面，来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而这些方面呢，这些多年来海外抨击说你一直没有做到，所以才引起这次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那么这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如果讲话呢，有很大的方面要重新阐述一下中国在这些方面如何承诺或者兑现当初15年前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出的承诺。
嗯，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题目是美中贸易战大国命运的博弈。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贸易战烽烟滚滚，美中双方呢目前都把这场博弈视为决定未来国家命运和地位的一场决斗。华盛顿毫不讳言，把贸易战的矛头指向中国制造2025，不容许中国以非法侵犯知识产权的手段赶超美国的高科技领先地位。北京呢更是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称贸易战是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阴谋。官媒叫喊要以当年打抗美援朝战争的精神来打赢这一仗。分析人士说，经贸是美中关系中唯一的共同利益之所在，那么现在贸易终止了，美中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的时代也就结束了。美中关系啊，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冲突真的就到了不可调和的转折关头了吗？两个世界大国真的要全面摊牌吗？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目前这场贸易战呢，显然是美国挑的头。有人把美中关系摩擦上升到一场贸易战，看作呢是川普总统的鲁莽和冒进。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与中国进行一场如此规模的贸易战，离得开民意吗？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的主流民意，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呢？
固然这次贸易战是美国挑的头，不过川普总统的说法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川普总统说，他说我并没有和中国开打贸易战，很多年以来那些代表美国的蠢人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每年的这个贸易逆差高达50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川普总统的一种解释啊。那么谈到美国的这个主流民意，我们知道在这次摩擦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超过50%，超过了当年这个奥巴马在同一时期的支持率。那考虑到此前川普总统的这个民意支持率一直比较低，所以这个增长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呢，在这次那个贸易摩擦升级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民意调查，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和这个哈里斯的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这么一个民意调查。按照这个民意调查，美国这个是71%以上的选民认为应该解决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61%的选民支持用这个增加关税来作为威胁手段，来进行贸易谈判。另外呢，有大部分人2/3的人对于可能开那个贸易战那个表示忧虑。这个和我们一般人的感觉也是比较吻合的，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人都认为这个美中贸易的这种巨额逆差显然是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另外呢，也都认为把提高关税作为一种威胁手段，注意他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手段，目的呢是达成一种这个协议进行谈判，那这个也表示支持啊。那但是也考虑到如果这个一时达不成协议，真正的贸易战开打起来，那么考虑到他可能对各方造成的这种可能的损害，不少人也还是有些担心对这个打贸易战那个结果不确定。大体上这么个情况。当然在美国呢，反对这个川普做法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商界对这个持反对态度。不过呢，也有很多人指出，鉴于美中贸易目前这种那个重大的问题，那你不用这个打贸易战，不用提高关税，那你又用什么办法呢？好像没有人能提出什么一些更好的办法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至于谈到美国对这是对这次贸易战的这个一个主流民意的看法，至于谈到美国整体对中国的评价，对中国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89年，也就六四之前，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相当正面，而六四事件发生就一落千丈。那么这么些年来呢，它情况慢慢有些回升，基本上现在是持正面看法的人和持负面看法的人基本上是持平，而最近呢，那习近平这个由于这个修改宪法，实行个人独裁，显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的这个情况呢，有了很大的这个增长。那基本上可以看来呢，这个尤其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尤其是去年公布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个强调这个对中国的这种评价，我想现在这个美中关系确实处于几十年来这个最紧张的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邓小平呢针对美中关系曾经有一句评语，那就是美中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过去几十年来呢，这一直是中国政府制定美国政策的这个一个准则。那么现在，张先生，您认为这句话的时代结束了吗？
我觉得还没结束，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斗而不破的这么一个阶段。至于说贸易战，我觉得严格来讲，现在进行的只是贸易口水战，还真没有到这个进入实质的贸易战的阶段。那么当然邓小平说的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个社会制度不同，这个所以呢美中关系确实好也好不到哪里，那么坏也坏不到哪里，就是中美两国还有相互并存和利用的必要。就是说现在美国也没有力量来推翻中共政权，中共也不可能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呢都还得在这个地球上共同生存。而且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当然就是经贸关系，所以现在只是对这个经贸关系由美国发难提出了要调整，那么现在实际上还处在这么一个整合阶段。那么当然，而且我们要也记得啊，就是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他首次访美，他在这个随同出访的这个是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所以你现在回顾一下这中美关系这几十年，中国是不是富起来了？当然我们说社会分配不公仍然存在，但是中国肯定是富起来了，或者说中国的国库或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或者共产党权贵家族都富起来了，确实是沾了美国的光。那你现在说要跟美国打贸易战或者最后导致中美全面冲突，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看也没什么好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这个在前面谈到了博鳌论坛，现在多维新闻网在这个放风，就是说将有重大的措施宣布啊，也包括七个方面。首先是金融业的开放，然后还有制造业的啊，然后有很多的行业的准入的标准要改变啊，要给这个国民待遇或者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然后呢也承诺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个还有汽车关税其他一些个比如新旧动能转换呢，还这高中国自己要减税对高端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呢至少应该说川普这一招他现在是倒逼中国来实现当年就是加入 WTO 的时候的那些承诺，就是现在可能中国方面会有一个这方面的表态。当然这个我们还要看他的行动如何。 也不能只是一个口头承诺。
嗯，
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观察。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网友呢关注到这个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论点观点，他们呢发表言论啊，回应我们的两位嘉宾。比如像傅政辉，他就张先生刚才说的，他是这样评论的，他说美中贸易战呢是大国命运的博弈，没那回事儿。在商言商嘛，美国人钱多人憨，赚一块花两块，还要借钱来买，这样的好客人到哪里去找？放心吧，中国保证会更加开放，降价求售，一切好谈，绝对不会让老美吃亏。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先生嫌我们赚的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客服部专门接受客户投诉，一定会让他满意。那么我们就看这个习近平明天的博鳌论坛上怎么表示了。另外一位叫杨岩高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贸易战对中国资本家不利，对老百姓有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是靠低人工成本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川普搞贸易战就迫使中国呢就必须出口转内销，必须提高国内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啊，有关美中关系的基调，刚才张先生讲好像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但是呢有人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有人说呢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出现了这个系统性的一种转变。胡先生，你在美国你见到你同意这种判断吗？胡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张立方先生看法有点不一样。我倾向于认为呢，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基调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也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其来有自。我们知道从当年2000年小布什总统上台的时候就已经主张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只是紧接着发生了911，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就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等到这个奥巴马上台之后呢，他提出的重返亚太，还有关于构建这个 TPP， 那都表明了他把中国实际上是当成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那么在这个前年的大总统大选中，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候选人都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这种转变是有它的那个脉络可循。只是呢，在川普总统这里，我觉得他这种转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从他去年发表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现在强调的呢，现在看起来大家关心的是所谓贸易战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绝不仅仅限于所谓贸易战。绝不仅仅限于双边贸易，所谓美国这个进行的不够公平，美国吃了亏，绝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认为过去那个美国还有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说之上，而这种假说就认为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随着中国这个进入这个国际这个国际这个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社会。那么慢慢的，中国的也会走向自由民主，而现在事实证明呢，这个假说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那么看到的呢，倒是一个相反的，尤其是今年这个习近平修宪，确立个人独裁，那大家更感觉到这个中国是在走上一个是从一个原来的所谓专制，又倒退到这个独裁。那么这样子一来呢，那它和这个西方国家就形成了这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这个价值观上的一种对立和冲突。这么一来呢，这个美中的关系要好起来，因为原来不错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而当这个假定已经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两国的关系恐怕就很难这个指望他们有特别好的变化了。再说那像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所谓韬光养晦这种外交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本来也就是这个是有它的时间性，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那么它中国政府必然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更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它这个两国之间关系也会进一步的紧张。当然这里还牵涉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到底怎么看。那现在普遍都认为，以前认为那种中国由于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成长，中国就会走向自由民主这种假说已经放弃了。 但是呢，很多不少美国人也认为呢，就是既然这种假说不成立，那就中国并没有那么走向他们所期待的那条道路，那就说明这个西方人那种观念其实不适用于中国，所谓普世价值没有普遍适用性，那中国确实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有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啊。按照这种说法呢，那中国就是不可这个和普世价值根本就是不可能接受普世价值的。这么一来呢，这个中美双方这种在价值观上对立就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这当然就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呢，那必然就是通过这种硬性的这种冲突，一方战胜一方。另一方面，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呢，就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消灭要征服也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方所期待的那种自由民主道路，那么最后他们唯一解决办法呢，就怎么样和一个专制的中国和平共处，这也是一种设想。当然这里呢，如果当然以我们的经验，我们都很清楚，中国绝不是没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冲动，八九民运那么庞大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呢，如果是我觉得西方在放弃了这个第一种错误的假定之后，也就是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壮大，中国自然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种假定被放弃之后，同时又坚信又相信中国也要走向自由民主这个道路的这种愿望和冲动和可能性，那么呢，双边的关系呢就可以出现另外一种局面。
那么现在看起来，在美国呢，的确有一种这个意见认为呢，就是美中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这种时代呢，看起来呢已经过去了。刚才呢，这个胡先生阐述了许多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为什么美国民意、政界、经贸界和军方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刚才可能这个各方可能没太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仅仅是解读这个邓小平当年的说法。那么而且我认为就是真正冲突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虽然有这样的冲动啊，但是呢，中国还不具备跟美国全面冲突的这种实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仍然觉得，这次中美的所谓的贸易战或者贸易口水战，中国会让步。那么这个至于说为什么美国的民意啊、政界啊、经贸界和军方有这样如此大的变化，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谈过。就是我觉得从民意的角度，主要是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精神的国家，但是呢，它碰上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这套耸肩肩的中国谋略，所以呢，这个很有挫折感，就是我好心好意想跟你交朋友，我想帮助你，但是呢，你从心里头，还是这个仇恨我，还是这个，打你自己的小算盘，来算计我们，所以这个呢，可能是这个美国民意的一个变化，就是虽然你有这种博爱精神，但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讲的就是斗争哲学，然后加上这个这个一贯的这种中国传统的阴谋，就是这套东西，所以呢，这个可能民间可能对中国的看法会有改变，包括现在是最近这个中共的修宪以来，或者十九大以来的一个变化，觉得呢中国确实是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这个也可以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川普的这个支持率上升到51%，这样的高度，这个确实表达了美国的这个民意。至于说这个政界或者还有包括军方，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就是这个一个崛起的大国必定要挑战， 这个原有大国的权威，这个是一个铁律。所以呢，这个政界和军方有这样的担心，完全是不奇怪。
嗯，
而且可能将来有一天真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嗯，
当然经贸界就比较的短视，因为商人嘛，他就是顾眼前利益。所以呢，现在可能扯这个川普后腿的，啊，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经贸界或者是金融界的这些个跟中国在做生意的商人，他们关注的就是他们眼前我今年或者今后几年能不能够在中美的这个贸易上获益啊，挣到钱，他们可能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嗯，
至于说美国的这个未来啊，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以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竞争啊，他们可能认为这不是他们要关心的问题，那是政治家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想在这方面可能各自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会有各种的解读，这个都不奇怪。
好的，现在我来接电话，我们听听呢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讲了一句最是水准的话，他们讲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既然认为美国人在美国搬起美国的石头砸了美国人的脚，中国人也不会为美国的自残付出医保费，中国人何必愤怒呢？我认为中美对抗输多输少没有真正的赢家。
嗯，
美国应该心平气和的和中国谈判，中国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善化。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张先生。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就想说呀，中国想要走民主其实也非常简单，只要美国同意，就是美国只要把它先进的技术科技给我们，中国立马民主。你们什么也不给我们，让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奴隶工厂的分工，还让我们走那种虚假空壳啊，然后民主是低效率的，它是发展不了科技的，然后呢永远保持这种奴隶工厂，这才是其根本性目的。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再来给大家选读啊几篇啊网评啊，所呼应我们刚才两位电话听众的。一位叫从德不从军，这位网友说，美国人自己不考虑为什么会有贸易逆差吗？一届一届政府都没有政策连续性，中共可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的五年计划，选票政治注定没有未来，贸易战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未来没有了，选票也没有了。Rock Lee 这位网友说，中共所谓的强硬只不过是演给大家，尤其是国内民众看的，私底下估计正在绞尽脑汁和美方勾兑。须知贸易战对美国而言不过就是个利益问题，对中共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至于所谓民众的忍耐力，表面上看中国大陆的民众更能忍，其实美国民众有点损失就受不了了，出来抗议，这正是在逐步释放压力。中国民众却是一种被压制的沉默状态，压力超过临界点爆发出来的就会把中共政权炸个粉碎。其实这场贸易战呢，美国和中国老百姓利益一致，是与中共的贸易战。乐乐这位网友说，中国去除贸易壁垒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确是必须的，但川普政府选择的方式方法很愚笨，用这种公开逼宫的方式影响过大，中国政府也会被逼着骑虎难下。本来这种贸易问题完全可以在私下谈判解决，到时再做一个双方联合声明，大家都有退路，现在却只能是火星撞地球。另外朝鲜问题没有中国的配合根本没法完全解决，就算美朝直接接触呢，也不能取代中国的作用。聪明的政治家都会懂得妥协和让步，还是回到谈判桌上才是正道。刚才呢，我们电话听众 啊，都有许多这个评论，我们的网友也有许多评论，各种观点都有。我们将在下面的这个讨论当中呢，请两位嘉宾逐步回应他们的评论和这个观点。现在中国朝野上下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反应都非常强烈，称这是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的一个阴谋，中国绝对不能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问题上让步。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强硬立场以及官方媒体的种种我们可以说是煽动性的一些语言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北京的强硬和媒体的煽动，这个一点也不让人意外，这是大家原来就可以估计到的。这并不排除在这种强硬的背后，在下边中国政府仍然有可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实际上就像刚才一个网友谈到的，你官媒上说美国想打贸易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说法看起来确实很可笑。既然这是搬起石头砸美国人自己砸自己的脚，那我们中国人乐观其成嘛，你干嘛还跑去劝阻呢？当这种看上去很可笑的说法背后，其实还是透露了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他不希望打贸易战真正开打，而希望呢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他表示要谈判，这实际上也多少表明他有做一定让步的这种准备。那么这次特别是在上周四吧，川普又突然又这个又提高了调门，又谈到要对1000亿中国商品增加这个关税。那这个中国方面当然反应也很强烈，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然后呢，在昨天，川普又发一个推文，在推文里强调呢，说这个我和习近平主席总是好朋友，两国关系会有很美好的这个未来。他谈到中国会取消贸易壁垒，双方也会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而中方呢就否认在这个之前呢美中双方有过私下的沟通和谈判。那么看起来呢，川普他突然要提高价码，当然有这个漫天要价的这么一种味道在里头。而你中方呢当时的表示用一种强硬的态度表示呢，当然也就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和你美方谈判或者怎么样的沟通。但是呢，我想这也考虑到就是在马上要举行的博鳌论坛，习近平的讲话，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按照多维提供的一些信息，那么他实际上从王毅的讲话也已经谈到这一点，那就是说估计习近平在博鳌论坛讲话，他的基调那就是要进一步的扩大对外开放，这个进一步深化这个经济改革。另外呢，当然在全球经济全球化上这个问题上继续扮演这个引领潮流的这种角色。从这些情况来看呢，中国确实有可能在这个经济方面，在包括对和美国的贸易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步。只不过呢，他会强调这种让步是他自己的国策，是自己他本来就要进行的政策的调整，而并不是迫于外部的这种压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至少目前这一仗有可能通过双方的这种谈判去得到一种部分的解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这种关系就从此就一劳永逸，但是在眼前这个阶段呢，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双方谈判这种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中国民族主义目前空前的高涨，政府和民间呢似乎都对打赢打痛美国信心满满，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这个口水战是不可以认真对待的，就是其实现在双方就是对方一有什么话语出来都在宣称对方要让步啊，其实这就是希望对方让步，但是并不等于就可以解读为对方让步。然后利用这个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啊这一套，这个中共已经玩了几十年了，60多年一直玩的是这东西。那么当然有一些个中国的什么小粉红啊，这个爱国脑残啊，他们也跟着去这个呼喊，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在海外的这些中文媒体上， 也有很多中国网民是支持美国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打击中共，甚至说我们这个吃点苦都不要紧，非要把中共，希望美国把中共给整垮。当然整垮中共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美国可能注重的还是美国的利益，所以呢这种想法也相对天真。那当然现在来看，中国利用民族主义这一点呢，我们从环球时报是这个社评叫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这个社评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都是一些胡扯的东西。就是他认为抗美援朝迫使美方在三八线上最终签字，也就是好像中国就胜利了。实际上现在来看啊，这次这个从金正恩访美开始，就中国开始玩这个朝鲜牌，
嗯，
其实呢是对于这个美国中美之间贸易战的一个反制，就是你要是继续跟我玩，我就要这个勾结朝鲜了，我要给你颜色看。其实这个是一个下下策，就是你中共跟这个一个国际知名的这个小流氓为伍的话，只能是掉你自己的身价啊，而且呢在国际上可能进一步陷入孤立。现在来看，可能欧盟和这个加拿大这些美国的盟国在贸易战的问题上不会支持这个中国。这一次这个博鳌论坛也没有这个西方这些大国的首脑啊来这个参与，来的都是一些就是二三流国家啊，这个或者甚至更穷的一些国家。
嗯，
所以这个想打这张牌，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意义。当然，这个凤凰网啊，什么现在包括这个中共媒体，它都在造这个爱国主义的舆论，甚至于什么回顾这个中朝关系的历史啊，这种节目都做出来了。当然，朝鲜和台湾这个在中美关系的博弈上是互为筹码的，这一点呢，我们可能等会儿还有机会还可以分析。
嗯，
我就先说到这。
好的。
谢谢，
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吧。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那个是这样子，就是我认为这一次的中美的贸易纠纷呢，其实可能从两个层面嘛，一个就是政治层面呢，然后十八大以来呢，其实美国也一直想看着中国呢能在政治跟经济上都是同步开放嘛，但是发现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越来越左了啊，这个言论也不自由，网络也不自由，民主的程度越来越差，所以呢这样呢就是不是西方所见到的说加入 WTO 呢，它的随着这个经济的开放呢越来越走西方的民主式道路，所以这个呢觉得是政治这种倒退，所以这个是可能打贸易就是要限制中国这种左的发展呢，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谢谢广东的徐先生，谢谢广东徐先生，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明白您的意思。既然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现在进来，我还是得给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严高这位对不起，严高已经念过了。下面是 Urson ACR 这位网友说呢，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是世界大势所趋，即使习不愿意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称帝，外部美国力量也会促使其贸易公平竞争，中美博弈美国胜出，对国民只有好处，激发国内企业创造力和竞争力。傅正辉，这个傅正辉也念过了，对不起啊。 Praise 王他说，中国如果有侵犯人家专利的就应该被罚，但如果有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要求合资等等，这个就无可厚非了。中国还不是第一世界国家，不过大陆政府现在需要做的是要对人民好一点，政府对人民太恶劣，外敌还可以抵抗，内患是土崩的开始。黑肉马这位网友说，美国连500亿详细清单都没有，老普就是玩套路而已，根本不敢打贸易战。南洋漂流汉他说，川普呢正在使用中共管用的公开一套说辞背后一套做法的策略来对付中国，这是中国始料未及的。 玉玺，他说川普是个聪明人，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能分开。 Tommy Wong 他说中美贸易的问题只是生意问题，没有人认为自己赚了。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回答。美中两国我们现在看到在国策及意识形态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经贸关系是两国唯一的共同利益。那么现在这个经贸关系也处于危险的境地了。那么中国富豪马云他在论述美中关系当中有一句话说，贸易停止了，战争可能就开始了。胡先生，您认为有没有那样严重？
我想马云的说当然有他的道理，只要双方有贸易那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另外话说回来，像当年冷战东西方之所以没有打起来，其中原因之一何尝不是双方没有贸易，也就因为没有贸易就不会有摩擦，而有摩擦就很可能引发战争。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呢贸易是不可能停止的，但是呢战争的危险也并不会因此就消除。那这里就是因为它存在着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所以这里关键如果要我们期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的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他们双边的关系，而人类那个能够避免未来的这种战争的灾难，那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中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的这么一种愿望，而且呢通过这个和平的方式使中国这个完成这种改变也是完全可能的。基于这么一种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这个系统的政策，我觉得才是避免这个美中两国发生战争的一个这个最根本的这个解决方式。
好的，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贸易战呢仅仅是导火索，它会导致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外交以及台湾问题上全面摊牌，您如何判断，张先生？
长远利益来看，有可能在未来就会有全面摊牌的可能，但是在目前来讲，时机还不成熟。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这次博鳌论坛同期，中共这个派出40艘军舰，就是包括辽宁号航母在内，在这个南海要军演。咱们从这个此前上周，美国有这个10艘这个就是因为3个航母群吧，来这个也是进行这个演习。但是实际上你从实力上来看，这个从排水量啊到这个舰载这些的双方都没有可比性。舰载飞机啊，美国这个三个航母群的这个数量就是10只，中国是40艘，这40艘中国是4倍，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排水量来讲，美国这10艘的话就已经是中国海军的1.85倍。那么再有就是舰载能力，现在实际上中美之间是1:7，这个美国是在中国7倍以上，当然还包括这些个有电子战斗能力的电子战的这些个美都是有压倒性优势。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中美全面冲突也不过目前来讲只是叫喊而已，真正要冲突可能这个未来的时间还非常长，这个过程可能这个不是今天所能解决的，只是呢中国现在不断的有这样的愿望想要挑战美国的权威，想要这个解决什么两岸统一的问题，然后呢想用这个朝鲜作为筹码，这些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但真正看不到的或者没看清楚的，
好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好，时间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啊，习近平博鳌讲话能否为美中贸易战灭火。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